大家好，欢迎收听 Chinese Security Study 的最新一期节目。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还是惯例来说几个表达。那么第一个表达是比较世俗的，叫什么呢？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这个直译过来就是把钱放在嘴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把嘴换成钱。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指的是让这个人开始采取实际的行动，而不只是 do the talking， 不只是在那里说空话，说大话。那么这个是出自经济学人里边的一篇这个文章，讲的也是同样的内容。然后我们来随机找一个句子翻译一下，看一看这种对比。 Government might be obliged to put its money where its mouth is to prove its commitment。 那么对过来，政府估计要把嘴换成钱了，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心。好，下一个是炸裂，这个也是比较世俗的一个表达，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这个词。即便你在日常生活中听的少，网上肯定是相当多的，对吧？随便我们打开一个公众号，或者是网上看到一个文章，很有可能标题就是这个，对吧？如果我们炸裂把它翻译成英文，可能是 burst and crack。其实它指的就是 amazing， 对吧？就是很惊奇。当然我们根据语境它有不同的意思。那这个是出自我一直都在听的一档播客，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去听的，是叫做翻转电台。大家可以去任何平台上去搜啊，都可以听到。然后我们来找一个翻译，这个是出自中文互联网上面的一句话啊，有哪一瞬间让你感到演员演技炸裂？我们读成英文是 In which moment do you think the actor's acting skill bursts and cracks? OK， 那第三个是逆天，那这个很像炸裂啊，也是同样的这个广泛性很广泛，然后呢这个我们日常也都能见到。逆天我们可以说成 against the heaven， 逆天，当然它其实也指的是 unbelievable 啊，或者是 amazing 这种意思。那这个是出自一个公众号的标题。然后呢，我们来找一句话，说谷歌推出了逆天的级别的技术，让 app 的体积缩小了一半，手机流畅到飞起啊，到起飞。或者我们对过来， Google introduced a technology that's against the heaven，which halves the size of app and makes phones take off。 当然这个起飞啊也是挺有意思，也是比较世俗啊， take off。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两个啊，这一期比较少，我们再来说两个不那么世俗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词来看出不同的，就比较有意思吧，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点。那这个词就是第四个 offshoot。Offshoot 其实它的这个本质上的意思呢，就是 branch， 就是旁支分支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词的话，其实它就是往一边射 offshoot， 对吧？往一旁射，其实它就是分支的这个动词形式啊，就是往旁边抽支这个意思。我们找一句话， Corpus 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 an offshoot of corpus 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作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旁涉，其实就是分支。然后最后一个第五个 indelible， 这个 indelible 其实我们看它的构词其实就是 indeletable， 当然这个 deletable 在这儿是 indelible， 没有 deletable 在这儿写作 indelible， delible 就是不可删除的，其实它的意思是不可磨灭的，抹不去的。那这个其实我回忆起来的话，小时候看乔布斯传里边有句话，就是说乔布斯留下了一个，给世人留下了一个 indelible mark， 对吧？或者说他想做的事儿就是这个，那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删除的、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号，难忘的。或者是那这个是出自卫报里边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翻译，我们找了一句英文 PLA，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made indelible achievements。 这个 PLA 啊，这个我就在这不说了，怕审核。 取得了不可删除的成就，其实就是难忘的成就。那这一期比较少，那作为补充呢，其实我想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中文世俗性研究，或者是广义上的世俗性研究吧，这个中文比较多，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想主要是因为世俗性有害，而导致了我们去分辨世俗性是有意义的。那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世俗性比较强的词，比方说我们先说英文吧，其实也不只是中文啊，我们给中文证个名啊，英文也有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对吧，把那个嘴换成钱，哎，这个是比较世俗，或者是炸裂、逆天、神作，这些词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呢，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万能的感叹词，或者是感叹词加动词的这样的一种 placeholder， 我们叫做占位符。这个占位符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就是我把这个地儿占，比方说你去图书馆占座，你把书放那儿，但是你人暂时先不在那儿，你之后去，那这个书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占位符。或者说我们看到 Amazon 上架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它写的发售日是2022年12月31号，一般这种呢就是一个占位符，它就是先把这个页面占上，那之后它确定了具体的发售日，它会再去修改。那其实这些世俗性的表达呢就很像占位符，就是感叹词加动词。那这样有什么坏处？其实它过分强调了其实我们语言交流中的感叹作用，这样的话呢就让人不去注意到，或者很少去注意到语言的那些微妙的措辞，然后导致了一种廉价的塑料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词觉得很觉得有些廉价或者有些塑料感。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其实这个事儿也出现过，就是之前人民日报啊还是新华社的这个发刊发文，他就用到了这种所谓的流行词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在节目里说到的世俗性表达也好。那在那个场景下你去看这些词，就会觉得非常的突兀，因为一直以来，或者说从他的这个新华社这些官方媒体的角度来看，他们起到的是一种叫什么振聋发聩啊，或者是权威发布的这样一个作用，或者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身份。但是如果你用到这些词，你就会感觉他们这个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信度，或者说很谄媚，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我知道如果有一些年轻听众其实很爱用这些词，比方说社畜啊，比方说逆天炸裂，其实也不止年轻人吧，其实很多人都会使用。当然我并不排斥说你一个词都不能用，你一个这种词都不能用，那这简直是成了文字狱了，对吧？而是说在这个你要分场合，当然我们平时聊天你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个地方，在你正式的发文里都用这些词的话，是否就像我刚才说的会过分强调这种感叹，从而减少了语言的这种微妙性，导致了一种比较廉价的感觉啊，比较塑料的感觉。然后呢，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理解，我列了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 placeholder 这种占位符用多了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淡化了，或者让你淡忘了其他的同义词，就这个词的同义词。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翻译的同学，或者是你不用学翻译，你学英语的同学都知道这样一个固定的规则也好，或者是语言的特点也好，就是英文特别讨厌什么呢？特别讨厌重复，就是一个词你不能翻来覆去的用。你像中文可以用，比如他今天去了这儿，他昨天去了哪儿，他上个月又去了哪儿，总之他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这句话你听起来很顺，没有什么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对成英文 he went to, he went to, he went to, 倒是听着呀还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词性啊，我们换一个形容词吧，我会说他这个工作很好，他人也很好，他这个对待别人的态度也很好， 那你怎么说呢？His work is good. He is good to people. He is good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对吧？你这就听着就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感觉你这个首先感觉你没有什么别的词儿可以用，其次，它就不是英文，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不同的这个用词。然后呢，这个不同的用词其实也凸显了这个词它不能哪儿都用。比方说 he is good at work 可以，对吧？但你如果对别人好 he is nice to others， 对吧？这其中有一某一些差异性在里面，你不能翻来覆去的用这一个词。如果你总是用炸裂，对吧？你看见什么都用炸裂，你看见什么都用这个逆天，其实你可以试一试，你就经常忘了别的词怎么用，就是你觉得哎，这不说逆天应该说什么呢？就我不知道说什么，就逆天吧。就如果用多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会让你去淡化掉其他的表达更丰富、内涵更丰富的词汇，那就这样就会导致你的写作水平降低，对吧？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同义替换，或者有学翻译的同学，你肯定知道。我们翻译要讲究什么？要讲究 paraphrase， 你不能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你不能够老是翻来覆去的用一个词，你一定要恰如其分的用这个词，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词、这个汉语的词性换掉，你换成一个副词，你比如说你把动词换成一个副词，这样在英语里听起来更顺。但总之呢，就是会导致你翻译水平降低，或者导致你写作水平降低。那导致你写作水平降低，其实也会导致你的审美水平降低，这里可能跨度有些大，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你写作水平降低会导致你审美水平降低。如果我认为大家，你表达一个东西，无论是写也好，说也好，你表达这样一个东西，一个你的一个感情，你只会用一个词去表达，你只会用一个占位符去表达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如果日积月累，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看不到其他的一些更具美感的东西？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网上聊天，无论是在微信群还是在论坛里，经常会你会碰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人说了什么，对吧？可能有苦衷，比方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我是不是小心眼啊？我这个朋友这朋友找我借东西，我借给他之后呢，我老是不舒服，老是想把他要回来，老是提醒朋友说你可别忘了还给我。哎呀，我是不是小心眼啊？那可能有人回复就是说，哎呀，你不就是穷吗？哎，你不穷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就是就会感觉就是说高雅或者说的高深一点叫什么叫单向度的思维，就是他只会去那么思考，就会很简化，把一个事物很简化的去看待。其实我认为这个和至少和这个占位符的使用是有关联的，和这种世俗性的词汇用多了肯定是有关联的，它肯定会导致你去局限你的这个思维，你的视角。然后呢，你就是我们说见怪不怪嘛，你这自己用的很多，你看到别人用你也觉得很合适，然后你最后你甚至都觉得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官方媒体发文里边用到这些词你都觉得很 OK， 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最终呢，我觉得会导致平民主义。就是平民主义什么意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哎呀，你不就是穷吗？你不就是怎么怎么着吗？你不就是境外势力吗？你不就是这打工人吗？对吧？这一套都来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很相关的。要看到新的东西，我认为啊，要有新的视角、新的启发。我觉得至少改变我们说话表达的方式，少用这些占位符，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你用这个 placeholder 用多了，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些词都非常的大，比方说逆天 against the heaven， 炸裂 burst and crack， 就像大家吃饭你放很多的盐，然后你去喝那个瓦罐汤里边放很多的味精， 导致什么呢？你自己做的时候觉得，哎呦，我自己做的真难喝，对吧？其实你做的也很好，你甚至你用的料都比饭店用的好，因为你这个调料放的比较均衡，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呢，用多了就会觉得，就是你那些这个特别刺激的词用多了，你会觉得这个平淡的词儿啊，再也不能打动人了，所以就会导致一种通货膨胀，就是哎，我要用这种词儿。我不用这种词儿，谁点开这个文章看？肯定没人看，我点击率肯定会低，哎，就是会导致有这种现象出现。所以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商业领域，我们就经常会见到一些新奇的表达，比方说复盘啊，我们今天开一个复盘的会议，我们要复盘一下我们之前的工作，我们要迭代我们的产品，我们要推进范式转换，我们要加大我们产品的流量，我们要及时的变现。就是你可能乍一听觉得，哎呦，这些词好高端，我要成为产品经理的话，我一定要学习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背后有一套复杂的理论在后边。当然可能会有，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些词其实都是一种站位服，或者是一种追求刺激追求爽的一个更爽的一个词儿，它其实并没有为这个词本身或者它的那个下看似下位的那个词增添任何的新意。那你复盘不就是 review 吗？我们用英文不就是 review 吗？你怎么样复盘呢？其实你就是在温习，或者是你在回顾我们过去的经历，看我们对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启发。什么叫流量呢？就是关注它的人多呗，就是看它的人多呗。变现啊，就范式迭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迭代不就是 improve on 吗？就是你不断改进的产品吗？你说弄得满篇都是这些词，感觉看起来就成为了一种门槛，一种术语啊，其实它也不过如此。那有的同学可能不同意啊，说这些确实有，它确实跟你说的还不一样。那我认为至少这种形式的这种爽，去追求爽的，追求刺激的，追求重口味的表达，它肯定不是电子也不是中子这种概念，对吧？你电子中子没有下位替代，它电子就是背后有一套复杂的科学的这个物理的演算推论，对吧？它也不是什么文科的，大家可能觉得文科好懂，文科大家都理解，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它也不是女性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你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什么，它下位替代有一个什么，对吧？它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如果你复盘啊这些迭代说多了，你就很容易导致你一些平淡的词，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复习回顾，觉得很平淡，哎呦，这不够商业。然后你去拉投资，哎呀，这个人我不投的不行，他连这个迭代复盘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呢，就觉得很无聊，对吧？它其实并不是壁垒，而且呢，它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站位服用多了，你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不找不到同义词，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用时髦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重复的造轮子。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内卷吧，就是没什么新东西了，非得要这个欲赋新词强说愁，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总之最后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希望大家没有觉得烦啊。当然这个如果你听到这句话可能也不会觉得烦。总之呢，就是说了一下为什么世俗性是有害的，然后呢我们这一期世俗性比较强的几个表达或者词呢，就是第一啊，把钱放嘴那儿，还有就是炸裂，还有逆天啊。好，希望大家能感兴趣吧，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我们下期再见。